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的节目，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你的同行好伙伴。相信大家呢已经呢慢慢的习惯了，在星期五呢你会多听到嘉妍的声音。我非常喜欢同行伙伴这四个字。你身边有没有伙伴跟你一同面对生活里的问题呢？我们希望在空中辅导里可以做你的好伙伴。所以呢，每逢星期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呢，在星期二还有星期四晚上7:00到8:00，我们的热线都是开放的，欢迎大家呢可以打到我们的热线里与我们连线。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空中辅导的团队呢，非常乐意的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因为你们每一个跟我们分享的你生命的当中遇到的难题，或是一些真正经历到上帝帮助的见证，都是我们听众朋友的鼓励。那么开始的时候，嘉妍多让大家认识一下我吧。其实嘉妍也是一位师母，在教会里面呢，我需要帮助我的先生一同的去牧养教会有一群的小朋友，还有呢他们的爸爸妈妈。那么在嘉妍服事当中呢，我发现一个现象，很多时候我们的妇女啊，他们都很爱主，也经常参与教会的活动，只是他们的丈夫呢，还有孩子的爸爸，经常都会不知道去哪儿了。还有呢，要去邀请他们参与活动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的借口，可能是身体太累要休息，又或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一同参与。结果我们会发现很多的小孩，他们很期待可以跟爸爸去相处，跟爸爸可以多一些时间，大家彼此的沟通，可是爸爸总是缺席了。嘉妍早前跟大家分享过陪伴的重要，那今天我看到有一个研究，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呢，与爸爸经常在一起的儿童呢，他们对环境表现出更好的适应能力，出现有问题的行为情况也会更少的。其实父亲在家里面是有一个角色跟能力，要跟孩子有一个游戏上的互动，这种互动可以帮助孩子积极健康的建立他与别人交通的态度，提升他在社会里面人际关系上的能力的。那这个好处是爸爸呢带给孩子的，甚至是妈妈也无法替代的。这个发现也说明了我们圣经当中了，在创世纪里面，为什么上帝起初要造男造女，因为男女结合在一起，他们才可以带出不同的影响力。爸爸教养孩子的影响跟妈妈教养孩子的影响呢，两者是不同的，可是也是密不可分的。妈妈是可以培养孩子的亲密还有安全感，而爸爸呢，就是更加可以培养孩子做一个独立、坚强、勇敢、自信的人。如果你是一位爸爸的话，你可以想一想，你有没有好好的运用神赐给你的能力，做一个称职的爸爸，还有发挥你应当在家庭里面发挥的影响力，为你的孩子带来好的影响呢？嘉妍盼望我们所分享的可以给你的生命带来好的提醒。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冯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你好，周师母。
是，你好啊，冯姊妹。
很高兴能够接通电话。
嗯，对呀，今天早上你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嗯，就是现在吧，我目前就是我已经答应我丈夫，就是五一放假过后嘛，就去协议离婚，他也同意。
嗯，
就是现在的状况吧，就是我不找他，他就不提，不主动。就是他的态度吧，就是离也离，那就离了；不离也就不离。
嗯，
他的目的好像就是要自由。
这个离婚是你提的，是吗？
嗯，但是他也要离，他也想离。他说、
哦、
那么长时间，他说他回家已经一个多月了嘛。
嗯，
他说我也知道你那么这个月吧时间嘛，你的态度改变了，就是改变的非常大。
嗯，
他说你对我那么好。我就想看一看我的心能不能回来，他说的我的心我发现我回不来。
一
直和那女的保持联系，而且上个礼拜四我不打过电话了嘛，
对对，
但是他中间又去一趟又去一次、
嗯、
他手里没有钱，是那个女的发钱给他，他又去一次。就是他现在吧，而且就是他手机里面他又多了一个又多了一个另外一个女人，而且还有备注的。
嗯，
那女的给他发信息吗？
嗯，
说情人节了，你不想我吗？但他没理，没理那个人，他给保存起来了。现在又有一个是新的，
嗯、
就是他跟这个女的关系以外的，又开始聊一个。
嗯，
像这种吧，我里面嘛，就是说有愤怒，但是还是恨不起来那种。
是是，一定会的，因为。接二连三的不断的在伤害你嘛，对不对？
对，他就是在这中间期间嘛，
嗯、
一个多月之间的时候，就是有一次的晚上的时候，他说我还是想选择黑暗。他说，我说你知道不知道那个黑暗是什么结果？
嗯，
然后他知道。
你说五一以后要离婚，但是现在已经过了，你们离了吗？
嗯，上次已经就是。先过年的时候吧，已经协议过一次了。
嗯，
那个时候协议就是说孩子归他养嘛。
嗯，
房子归我。
嗯，
然后就是他同意了每个月2000块钱。
嗯
嗯，但是那个时间已经过了，他不主动。他不光是这些毛病，而且这个每个月的网费电话费都有好几百块。
嗯嗯，
他每天听小说、打游戏、唱凯歌，就这些毛病。天天都是这些。
嗯，
现在这一个多月来家了吧，要不就是钓鱼啊，要不就是打牌，
是
就是这样。他说这些都是我喜欢的，他说我不会改的。他说
啊，就是真的是好像是我们中国人说朽木不可雕也，死性不改呀、啊、哈。嗯，
我们教会也支持离婚。
那姐妹啊，你刚才说了之前跟他谈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们要给对方机会，一次一次的给他机会，但是他不悔改嘛，对不对？也不务正业。现在上一次你们谈的是把孩子给他，房子你留着，对吧？
对，这次我也同时给他谈了，孩子不能给他，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对，
我们教会也要求，就是孩子留下来。
我也担心呢、啊、因为你把孩子送给他的话，他又不务正业啊、在外面跟不同的异性来往，这样孩子跟了他就是毁了他的一生了。
嗯，是的。
嗯嗯，所以我觉得呢，你们要在离婚这件事情上面要好好的谈，要现在他既然愿意把房子给你，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感恩的事情。那孩子的抚养权你一定要保留，但是呢，他作为一个爸爸，是不是每个月可以给你们生活费，特别是孩子的教育费？
他同意给生活费，每个月2000块钱，这是我要求的。
嗯，好。
他说他愿意给。
嗯，
他现在就是要自由嘛。
好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白纸黑字有没有写下来？
就是协议上就这样写。
有写吗？有写吗？
还没有，还没有去。
嗯、
他要不同意这样，他要这样不同意的话，我不会签字。但是，就是现在吧，他也要离，就是说，怎么说呢？老是这样拖着吧，我自己就拖坏了。
嗯、
我的眼睛越来越不好。
是。
因为每次祷告的时候嘛，就想流泪啊，祷告就想流泪。 因为时间太久了嘛。刚才的时候，我之前和我的姊妹在说的时候，
嗯，
也是在说这个事，他就说你心里面了，老师还是有一点那种，有一种没有放得开，还是有一种没到那个程度，就是说没有完全对他死心那种，狠不下来心那种。
因为
他说，那要不就等几天，再祷告几天。
我觉得，
我说我就不听话。
我觉得冯姊妹啊，你自己要好好的祷告，要很清楚。我觉得你也要跟你的丈夫很清楚的表达，不是不给你机会，但是呢我不想这个家庭就这样散了，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回头，因为他刚才也跟你讲看到你的改变，但是他的心回不来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上一次跟你通电话的时候，我是鼓励你就是给对方机会，但是这一次你来电话，你说他不单是没有跟对方断关系，而且还接二连三的不断有其他的异性，再加上什么都不干，钓鱼上网，那不务正业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先要跟你的丈夫讲得清清楚楚，不是不给你机会的，实在你不肯要这个家，你要自由，你要放弃，那我也没办法，但是呢一定要找一个律师，黑字就是白纸黑字要把它写得清清楚楚，而且他要守住他所说的，比如说离婚以后他要定时为了孩子的生活要给你们生活费。
就是他就是来家的时候嘛，因为现在疫情没有活嘛，找不到工作，在等待工作，所以期间他就没有，他就是说玩呀，天天就是说用这一些来就是麻木自己吧。还有就是说，这些也喜欢，都是他喜欢做的，打游戏啊，就是那个听那个大步书，
是
每天那个耳机是不断，吃饭的时候都要听大步书，走路跑步的时候都要听大步书的。他说这他喜欢，他不会改的，说的，就是说这个工作干活吧，以上的时候他也都在外面干活，无论干什么工作他不会偷懒的。这个人我这个人我非常了解。只是现在是疫情嘛，他就是说他想给我离，他如果不就是来家的时候就得面对我嘛，他也是不想看到我这个样子啊。他认为他说我要不和你在一起，不在你跟上的时候你可以唱歌呀祷告呀，你会更好过一些。他说
也不一定哦，你要告诉他也不一定，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嘛，对不对？所以你也要告诉他，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愿意好好努力的话，我们重建这个家，但是呢当我们走进婚姻以后呢，我喜欢做的事情先要放在一边，先要做好自己的角色，比如说他是一个做丈夫的，今天不是说他能不能赚钱的问题，而是在做丈夫的角色上他有没有负责任，作为一个爸爸他又陪伴孩子付出了多少，是这些东西来的。所以你要告诉
他，现在
他
的心里什么话都听不进去。我们教会也服侍，就是那个赵丽姊妹，他们夫妻两个也到我们家来服侍，当天晚上的时候他也挺高兴的，那天的时候也挺高兴的，但是过了一会儿的时候他觉得他说的我发现我自己比较冷血。他觉得
就是说你的丈夫觉得你比较冷淡一点，对吗？
是他自己。
哦，你
说
他说他自己
来家的时候我都像皇上一样的伺候着他，他说他我对他像皇上一样伺候的，他发现他的心回不来那种，他好像就是想在外面飘荡，就是那种过自己的生活。
那当初何必结婚呢？你这么想拥有，想自己一个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你当初为什么结婚呢？为什么生孩子呢？难道你不负责任吗？所以冯姊妹，我要跟你讲的是哈，现在呢你自己要做决定了。真的感恩的是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知道你的情况，有一些姊妹一直陪伴你，你自己要做一个很清楚的决定。但是在你要跟他离婚之前，你要把话都讲给他听，让他知道不是因为他游手好闲你跟他离婚， 而是他进入婚姻以后，他没有做好丈夫跟爸爸的角色。今天疫情这么严重，很多人在工作上面都不理想，也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但是这不代表说是因为没有工作夫妻就离婚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你应该跟他讲，
他他现在的吧，就是说他就是需要活在当下。
对对，所以呢，你要告诉他，你要活在当下的时候，当初为什么要成家呢？对不对？你成家了的话，你就要负责任呐。你现在不肯负责任，你自己选择要自由，你自己选择要离婚，所以我现在才跟你离婚，而不是你要离婚的。这个你要弄清楚，明白吗？然后呢，也要找一个律师，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这样以后才有法律的保障。不然的话，稀里糊涂就是拼口讲了一些话，之后他赖账的时候呢，你也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明白吗？
我们教会就是我们教会有姊妹，他家有那个律师的朋友嘛，已经给我咨询了，说只要我们两个打好协议，上面写好写清楚，
对，
然后就是
对
他同意，不需要，没有必要请律师，只要他同意签字。按照我的要求就行。
那姐妹，你明白我现在讲的话的意思吗？我是说，在做这一步之前，你要告诉他他的本分跟责任是什么。今天他不要，所以你是被逼的，没有办法离婚。你明白这个差别在哪里吗？这个你要清清楚楚，不要弄了半天被别人说是你要离婚，现在不是你想离婚呐、对不对？我问你，你是想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呢，还是想离婚？
对，我想有完整的家。
对，所以你要把这个立场要表明清楚。
他反反复复的就违背婚姻。
所以冯姊妹，你听清楚哈，你要把你的立场表明清楚，然后呢，告诉对方这件事情之后呢，你们才写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在律师的同意之下去法庭，然后去处理你们的离婚的情况。但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丈夫愿意悔改。他如果说啊，我想重新的回归家庭，我努力的好好做一个丈夫跟这个爸爸的时候，那这个也是非常感恩的事情。但是你如果不说，就这样拖来拖去的稀里糊涂的离婚的话，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好不好？明白就可以了。
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
爱是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然而在最亲密的婚姻家庭关系之中，却往往爱恨纠缠，充满矛盾，甚至伤痕累累。
耶稣的爱，
空中辅导关心听众的婚姻家庭也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开放的时段是星期三早上9:30至12:00，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7:00至8:00，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鼓励你在其他时间透过短讯、电邮和留言板和我们保持互动。
郭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郭姊妹。是，
我很高兴跟周师母通话。
对呀、我也很高兴啊。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关于教育孩子的问题。我的女儿 他快14周岁了，
嗯，
他现在上初二，他是在学校住校，就是星期六的时候，
嗯，
星期天呢会在家2天。我对于他这个做作业拿手机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煎熬。
嗯
嗯，他比如说星期六老师让发这个作业，让9点以前发上，但是他一方面呢是这个早上呢他不起床，他说他在学校，早上起得早，一直睡到11、12点，我要去叫呢好几次，
嗯，
他也不想起床，一直睡到11、12点。他才能起来，因为下午星期六有一个主日学是我在带，所以说他星期六睡到11、12点、1点开始，我就把他叫了很多次以后把他叫起来了。然后呢就是礼拜过后2点我们主日学结束，2点过后呢他开始做作业，做到我说你把所有的作业都做完，然后有需要用的时候你再跟妈妈讲，然后他一直都是到那个4点半左右呢他跟我要手机，我跟他规定时间，我说你用手机需要多长时间，他说比如说他说到7点半吧，然后你到7点半的时候你去给他要，他没有做完，他一直给他延长，一直延长，他都给你延长到有时候延长到10点多。这件事呢我也哎呀每一回我就在想啊，星期六的时候他一做作业基本上拿手机要拿个4、5个小时，我也非常非常的煎熬。
嗯嗯，所以他的功课是周末在家里面做，对吗？
哦，
嗯嗯，
周末在家里面做这个功课。
那我觉得呢，其实这样听你说的话，可能这个孩子呢做事情比较拖延，然后呢，另外就是禁不住手机的诱惑，因为他虽然说是7点钟可以给你，可能在那个中途里面他自己就是上网啊或者是打游戏啊，所以就耽误了做功课，对不对？
那是跑题，我知道他是跑题，因为有时候我去看的时候他那个英语本身没有多少作业，他们做很长很长时间，我说他就是不愿意听，一说他就生气了，让我出来不让我进去。他中间有一次我发现就是他没来得及就是卸载的时候，我发现他看那个小说，那个小说就是不是小孩子看的那种言情小说，
嗯，
所以我为这个事情啊就很担心，我看到这个孩子在看这些东西，网络上不健康的这些东西对他这个心理健康呀有影响。
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做父母的呢，孩子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他是很好奇的，对什么事情都想知道嘛，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东西不好你就禁止他，你越禁止他他越想去做，对不对？
对，
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就要想方法了。小的时候呢我们会告诉他说你不可以磨这个，不可以碰那一个，但是呢这个教育的方式也不是很正确的。我们不让儿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让他知道为什么，这个后果是什么。他知道了之后呢，他就知道，哎，不用妈妈说，我下一次我也不做这件事儿，对不对？同样的，他现在呢，在这个媒体的时代这么发达的时候呢，他在手机上面有很多资讯，他什么都想看。所以我觉得你做妈妈的呢，你要想一些方法，不是只是禁止他，而是你问问他，你看的那个小说，你看了之后有什么感受？妈妈也可以跟你一起看，然后呢，你也可以多去找一些关于这一方面的小说，看完之后的评论，对一个青少年孩子的影响有多么的大。所以呢，我觉得你把这些资料拿出来给他，跟他一起去思考这个问题，好过你说你不可以看这个，不可以看那一个，你懂吗？
嗯，懂。但是我觉得我以前处理的这个方法就不对。他一看这言情小说，我就说他不好听，说这个年龄不应该看。
对呀，
没有像师母说的，把这个不应该看的这个理由危害给他找出来，所以。以后再跟他谈这一方面他都不愿意听了。
对呀，所以你首先呢，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我们做父母的呢不要每一天就盯着孩子的成绩，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也需要考试，对不对？
对。
那我们做父母的呢，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学习， 有没有好好的去考试呢？没有啊，对不对？
这个也是我听空中辅导，我听了才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我也在学习。我觉得以前做的真是非常不好。
不要紧，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人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所以呢，现在开始，我觉得你首先呢，我鼓励你去看一些书，就是进入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们有哪一些特性？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青少年阶段了，对不对？
对。
我常常说，如果这个年龄的孩子，你说什么他听什么的话，这个更糟糕，表示他没有完全，他完全没有自己了，他不懂得思考了，他没有他自己的想法了，你懂吗？
嗯。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要一个劲儿的就希望孩子听话，这是错误的想法。所以我鼓励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父母，我们的孩子进入青少年之前，我们先去看一些这一方面的书，认识孩子在这个年龄层他的需要是什么。而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学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他们这个年龄最看重的是朋友，对不对？
对对。
因为朋友会让他感觉很舒服，会尊重他嘛。那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跟他做一个好朋友，来关心他，来肯定他，然后呢来引导他，看到他的一些错误的时候，不是立刻否定他，而是告诉他说，你这样去看这些东西，会不会让你花很多时间在那里去想，然后呢自己就没有功夫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功课呢？你要这样的慢慢的去引导他。最重要是你要让他自己去想问题。那像刚才你举的例子，就是说孩子呢告诉你7点钟可以把手机还给你，但是他还不了。那你也不要生气，因为你一生气的话，你们两个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对话了，对不对？
嗯，对对。
你就忍耐吧。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呢，尤其是孩子青少年这个阶段，我们真的是要学会忍耐，求神真的是怜悯我们。你就说好，妈妈尊重你，但是呢希望你能够守住诺言，尽快的给我。你就在那里观察他，如果是晚上10点给你的话，那给了你之后呢，你就把他叫过来，也不要发怒，因为你一发怒的时候呢，你们的对话就会出现很大的矛盾了。你就问问他，你说那本来今天你说7点钟给我，现在你看吧，过了4个小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你想一想为什么，然后你告诉妈妈下一次我们要怎么样改善。因为妈妈相信你自己呢也要做一个守信用的人。那你这样去跟他说的话，他就会自然的觉得，哎呀，我真的是不守信用，妈妈也没有因着这件事情骂我，对不对？
嗯，
要引导，一定要引导他，不然的话孩子呢就会不想跟你互动，甚至呢现在他小，他周末回来，以后他可以不回来的时候，他不愿意来家了。
对对，我平常的时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咱们信耶稣，你也上主日学，神，咱们的神就是一位说话算话的神，他的应许不改变，咱们也应该信守承诺。如果你不信守承诺，你长大了，你就现在跟同学相处，长大了你跟人相处，这也是非常不好的。我也给他说过很多次，他好像是，我理解孩子可能是经不住那个诱惑。
一定是的，一定会经不住那个诱惑。不要说孩子，大人，我看很多大人也是经不住那个诱惑，手机就是离不了手，一直拿在手上。
对，是，
对不对？
嗯。
所以你想想看，大人都会这样，更何况是一个孩子。所以我就说嘛，这个阶段我们一定要忍耐。你刚才跟他说的话呢，都是批评他，没有一句话是鼓励他。你说我们做人真的是要学会守信用。但是妈妈相信你，下一次做的应该比这一次会好。做不到的时候呢，你就提醒他，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不到， 如果妈妈不信耶稣，妈妈也做不到。但是呢，今天我知道有些事情我很软弱的时候呢，我可以祷告求神帮助我，你就把信仰就带出来了，对不对？那你就把这个东西带出来的时候，
嗯嗯，
孩子他不一定听在心里面，但他听进去以后，他真的是一次一次的守不住这个诺言的时候，他就开始会反思，哎呀，我做不到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祷告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做到呢？所以这是一点一点的引导孩子，帮助他自己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让他自己去经历在生活里面有一些软弱难处的时候，让他自己去经历神的看顾跟保守。
是，
对呀，
上一周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他也愿意跟我祷告，我们两个祷告了以后，他拿着手机，然后可能是我以前的态度太不好了，提醒他，所以他还是那样。
他还是怎么样？
他还是就是上周嘛，上周我就带领他祷告，我说咱俩祷告祷告，你再拿手机吧。然后他也祷告了，他说主啊，我愿意不说谎话，这次我愿意专心的把作业做完，但是就是不拿手机时间长嘛，这样祷告。可是到还是十点多给我了。
嗯嗯，你不要以为祷告一次就可以完全改过，你觉得？
我知道。
对。
嗯，这应该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成长是一个过程来的。
对，
就像你养过孩子，一个孩子他会走路之前他会跌倒多少次，他要不断的就是练习一步一步的去跌倒，然后他才慢慢走得越来越好，对不对？
对，
所以不要觉得啊，我带他做了个祷告了，他拿了手机还是这样，很多事情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好起来，要给孩子一些空间，也让他知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放弃，一次一次再一次的去依靠神，相信有一天你一定能够管理自己，而且你也能学会节制的这个功课，就这样的去引导他。我再一次的说哈，做父母的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在我们生气的时候不要去管教孩子。
嗯，
最近在香港有一间教会的妈妈也是因为孩子跟自己的青少年的孩子就是生气嘛，孩子一次一次的不听话嘛，就吵得很严重，对方是一个儿子，甚至对方想离家出走，那我就立刻告诉他，你先停下来，你不可以这样的跟他发脾气，他怎么做的不好你也不能跟他发脾气，你越发脾气对方呢就离你越远，然后青少年这个年龄他会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对不对？
对，
到时候后悔的是谁呀？还不是你自己吗？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不容易，但是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好吗？嗯，多一点的鼓励你的女儿，告诉她说你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妈妈特别想你。
嗯，
多一点的让她感受到在家里面妈妈是多么的开心，然后给她一些回到家很舒服的那种感觉，好不好？
嗯，好，周师母。
嗯，
我很想耽误您一点时间。
你说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还有个小儿子，儿子现在快十岁了。
嗯，
就是快十岁了，有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特别是主日学礼拜的时候，我在带这个主日学聚会，主日学礼拜还有平常的礼拜，他总是捣乱，
嗯，
不由自主，每次我说他好像一到礼拜他都动作非常多，别的孩子很规矩，有时候他一直捣乱。
嗯，
这个问题我也希望周师母能够给我的孩子带到，
不是祷告的问题，我觉得这不是不单单是祷告的问题，而是你要知道问题在哪里，是不是你允许他，因为孩子觉得妈妈在做主日学的老师，所以呢我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捣乱，是不是？
我都一直告诉他，我说妈妈在带，咱不能捣乱，咱最起码给别的小朋友，你跟你姐姐要给别的小朋友做榜样，可是每次他都说不捣乱，但是好像一到礼拜的时候他都管不住自己了。
那 我觉得，呢，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多，但是呢，我希望你从几方面去思考一个问题。嗯，通常家里面有两个孩子，老二呢是儿子的时候，父母对管教上面是比较纵容的，比较纵容，
嗯，
会偏心，
嗯，
比较纵容，这个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二呢，我刚才说了，孩子有一个心理，就是妈妈，妈妈对我平时都是我想怎么做妈妈都不会怎么特别的管，尤其是在主日学，妈妈教主日学的时候，在孩子面前他就想觉得我怎么做都无所谓，是纵容他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他觉得妈妈是主日学老师嘛，我怕什么。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给你的建议呢，把你的孩子送到另外一班，不要参加你教的主日学，而是参加另外一班的主日学。
现在有个难处就是我们这里他没有别的，就是我们这个村里面啊，就有我们这一个主日学。
只有一班吗？
哦
哦，嗯，我觉得你要，他已经也不少了，十岁了，你要给他定下规矩。如果下一次再这样短论的时候，你要勇敢的按着公平的方法给他一些处罚。当然了，之前也把话讲清楚，如果他做不到，他照样的去就是不听话捣乱的时候呢，你要很公平的来处罚他，让他站在教室的一个角落也好，或者是在外面罚站也好，而是不能够这样随便。这样的话，其他孩子就会觉得这个主日学老师是公平的，好吗？嗯，好，那我今天先跟你谈到这哈。
每个 苦难的试炼不是惩罚，而是叫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使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让我们与身在苦难之中的人彼此代祷，一起同行。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对多变的世代，充满挑战的生活，我们要问自己：耶稣，你会怎么做？让我们每天听故事，灵修亲近主，回到圣经，与主联系。开口说出来。在大学的食堂午餐的时候，小美通常会跟她的好朋友坐在一起，但是今天他们班有机会到户外活动学习，所以小美今天只好自己选一个没什么人的角落坐下。正当她以为可以静静地享受独处的时光的时候呢，一位平常不太受同学欢迎的女生走了过去，坐在她桌子的对面。小美知道平常班上同学呢都不太理会她，只因为她的性格有一点孤僻，外表又平凡。老实说啊，小美感到气氛呢是有点尴尬，心想着不知道可不可以尝试跟她打开话题聊一聊天。而且是一位基督徒的她呢，也知道把握机会与人分享耶稣是应该的，虽然他也不知道对方的反应，但至少呢，他可以主动打个招呼，让对方知道他是友善的。小美先主动问同学的名字，同学只是简单的回了一句：“哦，我叫小军。”小美又再试试看问他上课的情形，小军就只是淡淡的说了声：“不错啊。”就躲避开了小美的眼光。小美遇到这个不太顺利的开始，心中虽然是有点失望，但她却暗暗的祷告。突然间她注意到小军手上的书，就是她喜欢的小说作者写的。她立刻提起了这一位作者的其他书，又提到了小说的角色。小军听到她在谈的人物，立刻眼睛发亮，跟小美谈了起来，一时间呢就聊开了。小美聊着聊着告诉了小军，如果他喜欢看故事书看小说，其实呢还有一本书内容更精彩，当中的主角更影响了世上许多人的思想跟他们的生命。小军很感兴趣， 就是这样，小美跟小军就分享了圣经中关于耶稣的故事。弟兄姊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小美有相类似的经历呢？如果是你的话，遇到一位不太热心的谈话对象，可是圣灵又在你的心中给了你传福音的感动，你会鼓起勇气回应圣灵的感动吗？还是会很怕尴尬而选择放弃呢？如果你会强势回应这一份感动，真的值得欣赏的，因为你正在实践保罗在罗马书1:16的教导：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事实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向以色列人传讲福音的时候，都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当下，就以听众熟悉的事物来带出福音的内容。譬如耶稣在约翰福音4中与井旁妇人的对话，就是从谈论水再引申到有关耶稣就是生命的活水这个话题上，使妇人的生命得着启发跟改变。当然我们也会有犹豫的时候，甚至因为害怕对方的反应而不敢分享，不要因此而自责，因为主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应当求圣灵赐下智慧跟勇气，也不要介意自己圣经的知识不够，就以为没有资格跟人分享福音。我们不需要求自己是圣经学者才跟朋友做见证的。今天我们就来回想一下，自己信了主之后，有没有把握机会跟人分享福音呢？上一次你跟家人谈到信仰呢，是什么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或许我们可以趁这个时候来一个练习。以下我们有一些安静的时间，你可以想一想三位有机会与他们分享福音的对象，可以是你的家人，又或者同学、同事、朋友。想起他们之后，再想一想你们最有可能可以聊的共同话题，譬如是喜欢的电影呢、视频、音乐、旅游。再想一想，如果你有机会跟他们聊到以上的话题，有什么机会将耶稣带进这个话题中呢？如果你认为自己小信又缺乏勇气，也要趁这个机会向主祷告，求主赐你勇气去尝试，最起码可以尝试改变你自己的心态。不要认为一提到跟信仰有关的，别人就一定会感到厌烦，其实可能他内心正好需要耶稣的安慰哦。让我们同心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可以认识你、相信你，真是极大的福气。可是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家人朋友还没有接受你的救恩，求你赐给我们与人分享福音的勇气，也让我们遇上那些需要你的爱与安慰的人，给我们智慧，知道如何与他们轻松地打开话题，就像耶稣善用生活与人沟通一样，又叫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虽然别人不一定对我们分享的有好的回应，也不要感到气馁，让我们勇敢地为你做见证，不单是说，更要活出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聆听、关怀、代祷，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平安，以下是进入到我们为肢体的需要祷告的环节。那祷告前，我们一同来看圣经的教导。雅各书5:16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经文当中很清楚地教导我们需要彼此的认罪，认罪是一个学习谦卑的过程。在神还有人的面前呢，我们要放下自己的面子，而彼此代求就是要学习有同理心，我们不要做一个自我中心的信徒，纪念我们身边弟兄姊妹的需要。其实经文当中，当时呢，雅各写这一段呢，他是主要教导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要为患病的肢体祷告。经文前面说到，你们中间若有受苦的，就应该祷告；有喜乐的，就应该歌颂；如果中间有病的呢，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处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如果他犯了罪也必蒙赦免。然后才来到十六节刚刚我们说的这一段经文。如果看经文的背景，这个教导应该是主要针对当时患病的肢体来说的。我们要学习祷告，除了是可以让人的身体得医治，另一方面呢，也是罪得赦免，这个是灵性层面的事情。而这个祷告之所以有功效，就是出于我们的信心。我们祷告除了出于信心，也需要先洁净我们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公义的人，没有罪的男主，神自然就会听这样的祷告。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祷告是来自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不要说因为我自己有罪，我很平凡，所以我的祷告就没有功效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祷告，甚至呢是必须要祷告。这种祷告是每个人都做到，不只是只有教会里面的牧者或长老才可以做的，这个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原来我们都可以先来洁净自己，准备自己的心，让我们的祷告都可以毫无拦阻地来到神的面前。在这样的互动里面，神也透过祷告可以来教导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以下我们就为这位冯姊妹的需要来祷告。冯姊妹跟我们分享她跟她丈夫的婚姻问题。虽然他们已经在五月份的时候协议离婚了，可是丈夫呢就不是太积极。丈夫一直在外面跟不同的异性来往，而且也没有一个很正规的工作。他说要自由，不想要被家庭捆绑。那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鼓励在这样的情形下呢，他可以离婚的。既然他已经在办这个离婚的程序，我们就在这呢为姊妹祷告，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神的带领。亲爱的主，我们在这为冯姊妹的决定交托。其实每一次我们听到弟兄姊妹要选择离婚这一步，我们的心中都觉得很可惜。你创立婚姻是要让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家庭，只是人总是软弱，主啊，但是我真的求你怜悯姊妹她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离婚会带来很多很多不好的影响。箴言三章五节当中你教导说，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我们求主在姊妹这个决定里面，她真的可以每一步都要祷告，求主给她智慧，而且要在过程当中保护她的心。可能在过程中姊妹会遇到很多情绪，也许是会受到很多不同的攻击，不论是情绪里或是她身边很多不同的需要面对的事情，特别是她的丈夫。求主在一路上呢，你可以让姊妹她用的靠的不是自己的能力，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也不是要听很多身边人的建议，而是她自己要寻求神的带领。 因为他做了这一个决定，他需要面对很多后来要必须要面对的结果。求主也要保护姊妹的家庭，因为不知道姊妹她的孩子多大，离婚对孩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求主在姊妹这个决定里，你也可以成为她的孩子的保护。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另外我们有郭姊妹跟我们分享，她的女儿现在14岁了，平常呢都是要住在学校里的，所以星期六的时候她才会回家。但是发现她现在很沉迷玩手机，平时在学校因为她没有带手机呢，所以一回到家里了就会很放松，就会不断的用手机来玩。这件事情让姊妹很头痛。另外呢，她有一位小儿子也快10岁了，平常姊妹呢她需要在教会里面服侍带主日学，只是呢自己的孩子呢却在主日学里面呢就是比较顽皮呀，所以姊妹觉得拿她没有办法。在这我们就一同为郭姊妹她的孩子们的情形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我们听到郭姊妹现在所遇到的情形，主啊，请你帮助姊妹可以有更好的智慧如何跟孩子沟通。姊妹需要更多的进入到这个年龄的孩子的身心灵当中，认识孩子的需要，也要抱着一个包容还有愿意谦卑自己去学习的态度，怎么样去跟他14岁的小孩沟通。当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呢慢慢的协调。也求主帮助郭姊妹，因为她需要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同时她的孩子也在主日学中，明白姊妹一定会感到很吃力的。在这个时间希望有人可以帮助她做她孩子的导师，而不是姊妹一个人在顾着那么多的情况。我们求主也要加添心力，让姊妹呢有更多从你来的力量去做一个好的主日学老师。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在这小时里面跟家言一同的相聚，我们下个星期五同一时间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